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主啊，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这两段式的经文是1040页。那么从但以理书的前面的两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再的看到神掌权的这个事实啊，神不但是在耶路撒冷掌权，而且神也是在外邦的国家当中掌权啊，神啊可以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掌权，神也可以啊在其他的人，包括外邦的君王的身上掌权啊，因为他就是啊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啊他的智慧能力呢啊可以啊来统管万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啊可以掌权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即便啊神的智慧能力彰显出来，让人看见之后呢，有些人一时之间啊，他臣服了，啊，他愿意降服，愿意承认啊神的大能。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些人呢就又忘得一干二净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在人心里面啊的那个骄傲自大如果没有除去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呢啊很快就又会显露出来。那么在这里尼布贾尼撒跟他的一些部属呢，那么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啊，当他们看到啊神的大能能力的时候呢，他们好像一时之间啊就啊降服了，就觉得神是很伟大的神。但是呢过了不久之后呢，又故态复明，同样的事情又在发生，所以他那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那个景况呢就又出现啊，他啊没有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神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又做这个偶像来供人敬拜，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啊，他如果没有真的改变的话，他那个虚荣的心呢还是会不断的显露出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不管人心如何，神仍然掌权，神不受任何人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借着但以理书第三章的啊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神啊掌权的这个事实哈。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三章1-7节的经文啊。但以理书三章第一节，尼布贾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贾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斯、凡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斯、凡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贾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脚、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到脚、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布贾尼撒王啊，他在这个杜拉平原设立一个金像，并且命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来敬拜啊这个金像，凡不来俯伏敬拜的人呢，都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那么这就等于说，强迫每一个人都要来敬拜 他所立的这个金像，不然的话呢就要被处死哈。那么在这里，这个金像的外表看起来是很高大的哈。如果按照他这里所说的是这个尺寸看起来呢，大概有9层楼那么高，然后宽呢是不是很宽，只有9尺宽哈，所以是一个很高大的、很瘦长型的一个金像。啊，那么这么瘦长型的金像，我相信有它的用意的，就是要啊让人很远的啊就能够看到这个金像啊在那里。所以啊这个蛮高的，9层楼啊，在当时啊盖9层楼金像是蛮高的一个金像。那么虽然这个金像好像是瘦长型的啊，但是如果你计算它9层楼高，又有9尺那么宽哈，那么这要花多少的金子啊？所以有人就在想，当时巴比伦那个地方啊，有这么多的金子可以让它用嘛哈？但是不管当时巴比伦那个地方是否有这么多的金子让它来做这个金像哈，那么我们知道一个金像，它之所以被称为金像呢，它不一定完全全部都是用金子来做的，那么才叫做金像。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啊，在会幕里面有些的东西啊被称为是金什么哈，比如说金啊金香炉好了啊，金香炉它那个东西，或者金香坛，它那个坛就是说它其实是里去是用皂荚木做的，只是外面呢再裹上金，就是镀金了，哦，所以它就被称为啊金香坛，哦，像这样也称为金的。我们也看到今天啊有些在庙里面或者其他地方在做那个偶像的时候呢，很多那个偶像他们说是金像，但是其实是外面镀金的啊，其实不是真的。如果是金像呢，我看到很多的金像啊，有时候就被偷走了，因为太宝贵了，所以很多的偶像都是镀金而已。所以不管啊是金银铜铁石或者木头所造的，我们都知道这些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而已哈，都不是真的神啊。所以不管它有多么大、多么的宝贵，都是不值得人来敬拜的。那么在这里，这个金像被树立在这个杜拉平原上面。那么杜拉平原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啊，我查了一下呢，其实杜拉在这个在当时呢是巴比伦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哈，所以杜拉平原啊，真的要说出来到底在正确的位置在哪里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人说呢是靠近巴比伦城东南方啊，大概5英里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他真的有找到确定的资料，还是他只是说有可能而已。好，所以这个确实的地点已经很难去考察。那么杜拉平原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平原我们可以找得到呢？那么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说它虽然说是平原，但是它可能就是一块很大的一个空地，一个可以聚集啊这些各国的官员来，可以在那里去敬拜这个金像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就把它称为杜拉平原，这也是有可能的哈。那么尼布贾尼撒王他为什么啊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啊，那其中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第二章读的时候，不是他做梦吗？那做梦之后呢，大义里为他解梦啊，为他做了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像啊。那么这个大的像呢，头是金的，这个金头呢啊就是指这个他就是直到巴比伦这个帝国，所以也有可能他做了这个梦啊，然后后来他又真的啊能够统治那个地方很多的地区啊，所以他就心里面这个骄傲就起来了，他就想要夸耀他自己啊，所以就立了这样的一个金像让大家来 啊敬拜啊，让大家能够啊来纪念哈。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金像呢，它所代表的是尼布甲尼撒他所拜的这个神啊，他所拜的是马杜神啊。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后来我们从后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们不是说我们不会敬拜王啊，他们乃是说我们不会侍奉啊尼布甲尼撒的神。所以这个像也有可能就是啊尼布甲尼撒他所拜的那个神像。但是其实这两件事情呢也没有冲突，就是不管他是敬拜王或者是敬拜他的啊他的神像啊，这两件事情没有冲突。因为基本上当时啊巴比伦王啊，他就是他的身份就是代表他们所敬拜的神来统治那个地方啊，所以啊如果不敬拜王的像，也就是等于是不敬拜他所敬拜的神一样。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啊是不管是他自己的像还是他所拜的神的神像，那么其实都是指到啊同样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神像啊，这个像呢，这个金像呢，其实有存在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的。第一个就是政治上的目的啊，他就是要借着啊这个来宣扬他的主权啊。如果那个像是他自己呢，他就是要让人家啊来敬拜他，俯伏敬拜他，等于是向他称臣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可能是宗教性的目的，他是为了要传扬他的信仰，所以让所有种族的人都跟他一样来拜他所拜的神啊。所以这也可以帮助他来统治那个地方的。所以为了要更加能够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有一个开光之礼啊，他召集了这个各国各族各方的重要人物都来参加这个开光的典礼啊。这个开光的典礼就好像我们今天啊有一些重要的集会哈，重要的活动都会有开幕式一样啊。那么这个开幕式啊，这个如果这个集会越重要的话，那么开幕式呢就会越隆重。而且呢这个参加的这个官员呢哦或者是人物呢也就会越高哈、哦、然后会有越多的这个党政哈、哦、各方的人来参加这个开幕式。所以在这里也是我们看见啊，他要这些啊高官都来啊共襄盛举。那么在这里有哪些重要的人物来参加这个开光之礼呢？啊，有总督。那么总督呢是地区的保护者，哈，他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么总督就是在当时王他统治的地方呢，他通常会划分成几个地区，每一个地区呢都有一个总督来管理。那么每一个地区它包含的范围呢，通常有几个省。所以他是几个省的一个总管就对了，有几个省合起来总管啊。那么但以理也是总督，但是呢在这里看啊，没有看到，好像没有看到但以理出现啊，没有说到他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就在想说啊，为什么但以理啊没有这个问题啊？那很多的不同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就是说但以理可能没有在场。那么他不在场呢，有可能是他生病了，或者他啊不在那个地方啊，这是都有可能的。但是我相信如果但以理在场的话，那么但以理也会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会持守啊他们的信仰啊，不会啊妥协的。这个我们从但以理书以后 的这些的经文里面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他啊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啊，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啊再谈。那么另外一个官是钦差啊，钦差是总督的手下，那么他掌管啊一个省的事务，所以他就等于是今天的省长。啊，省长就是这里所说的钦差。那么巡抚呢，也是辅助这个总督去啊执行这个地方行政的，是一个区域的首长。所以我们看见有撒瓦利亚的巡抚啊，有犹大的巡抚，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地区，一个特定的地区的一个首长，这就是巡抚啊。还有这里讲到这个啊聂斯哈，聂斯就是王的顾问。啊，就相当于是今天的参谋啊，这些参谋就是聂司。凡司呢，就是管财政的，就是司库啊。凡司，谋士呢，在这里的谋士呢，是啊，主理这个司法的官员，那么就相当于今天的法官。所以下面他所说的这个法官呢，其实跟今天的法官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哈，这个这里的法官这个字哈，中文翻的可能不是最恰当的啊。在这里，法官这个字呢，是指次一等的这个法官哈，他是审判比较轻的罪，那么相当于今天的裁判司啊。但是也有人说是他是执行治安的官员哈，就像啊这个捕头。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职位哈、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呢，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各个地方的人啊，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地方的一些行政的首长。那么如果这些行政的首长，这些代表那些地方的人的这些首长呢，都来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他所立的金像，那么这就表示呢。那么各个地方的人也都降服在尼布甲尼撒的统治的底下啊，所以啊，尼布甲尼撒这样做的意思呢，就是要向人宣，就是说要让大家看到他就是统治这些地方的那个王啊。那么如果不这样做的人呢，那么就等于是跟他作对的，等于是啊来反抗他的带领。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要用火来把他们给烧灭了。所以在这个开幕仪式里面，我们看见除了这个高官云集之外呢，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场面也蛮隆重盛大的。我们看见有各式各样的乐器组成的这个乐团、哦、那来营造这个气氛、哦、所以、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也还蛮会啊这个啊设计这样的一个场面哈啊。所以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啊乐声响起的时候呢，那么居然有三个被掳到巴比伦来的这个犹大人，他们公然的不向王所立的金像来下拜。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啊，太不给王面子，好，王下令要这样做，啊，但是当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啊，都在那里俯伏下拜，但是有三个被掳来的犹太人啊，不下拜，哦，所以这个真的就有好像有点在跟王对立一样哈，我们看见。啊，有些的就职典礼哈、啊，那么有些人会去举步跳哈、啊，好像有人特地在这样一些重要的场合出来哈、啊，跟这个啊这个主啊啊啊执政的人来作对一样哈、啊。那在我们现在的世代里面呢、啊，这样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有反对的声音啊站出来是没有问题啊。啊，可能人家也会啊找他算账，但是不会像这里这么严重。但是在当时是一种君主专制的一个啊政权底下呢，这样做的结果呢，那么当然就是要惹来杀身之祸，因为我们知道顺我者 啊，昌逆我则亡。那么这是君子专制的一个啊现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他要用这个强权，你不讲你煞亡，他用这个强权来让人屈服啊。我们都知道啊，他用这个强权，最终啊他。啊，真的也，他也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降服，因为我们知道，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呢，只不过是为了要苟且偷生，他并不是真的尊敬王，他也不是真的来尊敬王他所拜的这个神，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统治，我们看见就是说都不会持久了啊。那么只要一有机会，人都会起来反抗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们啊并没有这么想，他们并没有说啊，等我有机会再起来反抗，就好像卧薪尝胆一样等待这个机会。他也没有说只为了苟且偷生，所以呢他就降服了啊，他就说啊，反正我就做这一次吧，下不为例，或者是啊，反正我就在王的面前啊，做给他看嘛，反正就这样哈，给他一个面子。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在这里，他们毅然决然的拒绝去敬拜王所立的这个金像。那么，这是啊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即使许多的人为了这个政治上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那么他们也都会牺牲自己的信仰的。我们看见很多的政治的人物啊，他们为了选票啊，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信仰。哦，他们可以在公众的场合里面呢，那么去敬拜那些偶像啊，为的就是要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把选票投给他。但是当他们离开那个场合，人家问，你不是啊信？啊，基督的吗？他还强迫，他还说哇，我是迫不得已啊，我是逢场作戏啊，或者是甚至有人说我是啊是为了啊大众的利益着想啊才会这样做。但是事实上，其实啊他们这样做呢，很多人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才做这件事情，而且呢。啊，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是让很多人啊跌倒了啊，很多人跌倒了，因为他们是在公众的啊地方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他们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啊，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们公然的违背王的命令啊，来啊。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呢？我们接下来看但以理书三章第八节的经文，在那里说到，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绝啊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人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绝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几个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到王的面前来控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是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他们有特别强调 他们强调他们所控告的是犹大人、哦、由此可见，我们看见这些人的控告里面呢，带有一种、如果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种族歧视，就是好像他们很仇恨啊这些犹大人、哦、那么在这里其实是这些加勒底人，他们实在看不起这些被掳来的犹大人、哦、因此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来控告他们。但是在这里其实不单纯是因为种族的问题，在这里其实是他们嫉妒的问题啊，他们嫉妒他们为什么这些被掳来的犹大人可以在势力在王的面前啊，可以在这里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啊。我想这个看在他们的眼中呢，他们眼红，他们想要把这些人除掉、哦、所以他们一有这样的机会、啊、就要来控告他们、哦、那么这个从我们但以理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知道、啊、这件事情，看到这件事情，他们就马上来、啊、到王的面前来控告他们。那么他们怎么样来控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在这里他们所控告的事情呢，那么包含了三方面的事情啊。第一个方面呢是啊，他们说到的是他们对王的态度。在这里他们说这些人不理王，换句话说就是不把王放在眼里。那么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呢？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把王放在眼里呢？好，那么其实这里啊，有点言过其实啊，就是是比较夸大。因为在这里的情况是啊，是一种情况，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说在这里他们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就是在一个选择底下，他们不是真的不尊敬王，他们是选择到底要尊重王的命令呢，还是要尊重神的命令啊、他们要尊重王权呢，还是要尊重神权、啊、在这样的一个选择底下，他们选择了要尊重神权，要尊重神的命令，而不是王的命令、啊、因为他们觉得只有神才是配得他们尊崇的，才是配得他们来敬拜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权衡底下，他们选择、啊、来只单单的来敬拜神这件事情。那么这些人硬要把他们尊敬神这件事情扭曲为他们不尊重王这件事情，那么这当然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个偏差的结论。第二个方面的控告呢，是说不侍奉王的神。那么这句话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也是真的，他们是没有来侍奉王的神，但是呢，事实上他们不单是不侍奉王的神，他们是不侍奉除了他们所敬拜的那位神以外的任何的神，他们都不侍奉的。所以在这里，他不是故意要来跟王作对的，他乃是因为他们所敬拜的就只有一位神，所以他不侍奉任何的神。好，不是说因为那个神是王的神，王所敬拜的神，所以他才不来敬拜的，是因为任何的神他们都不敬拜。所以在这里跟是不是王的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硬要把它扯成是他不来侍奉王的神，好像故意要跟王作对，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误导、啊、那么第三方面的控告呢，是不敬拜王所立的金像。那么这也是一个事实，他们是真的不去敬拜，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他们不只是不敬拜王所立的这个金像，他们乃是不拜、啊、所有任何人所立的任何的像他们都不拜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近前的犹太人而言呢，他们是会确实的遵守神的诫命，特别是十诫、啊、是他们必定会遵守的。所以十诫里面就有讲到，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出埃及记20:3-6就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些人他们是因为守神给他们的诫命，他们是要听从神的命令，所以呢他们才会啊拒绝王所下的这个命令啊。所以他是在王的命令跟神的命令之间做一个抉择，他们宁可听从神的命令也不听从王的命令啊。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呢，那么当然这个王就大怒了，王就生气了，那么这下子他们可惹来这个杀身之祸哈。那么其实啊，不只是当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即使今天当我们选择听从神的话跟选择听从这个世界的王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人的话的时候呢，那么这两者，当我们如果选择听从神的话而不听从这个世界的王的话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会面临到类似这样的危机，或者是我们是要为这样的事情啊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抵触的本身呢，就会啊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到底要听从神的话呢，还是要听从人的话呢？啊，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会不会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不管结果如何啊，我们就是要听从神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王呢听到这件事情虽然生气呢，但是呢他没有马上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哦，他好像还给他们机会，叫他们来，然后呢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再听到这个音乐的声音，你们愿意啊匍匐敬拜的话，那么啊我就会发仁慈啊，我就会啊饶过你们。在这里看见他好像非常通情达理，他好像还蛮有爱心的，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做选择。但是即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即使只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这么多人都向我的金像下拜了，但是只有你们三个，而且还是被掳来的这个人不下拜，这口气他是咽不下去的。所以他给他们机会其实是给自己机会，如果他们下拜了，那么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就很有这个威严，就有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王他所顾虑真的不是这些人的死活了，其实这些人死活在他眼中呢根本算不得什么了啊。我们看见这个是他虚荣啊在作祟，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们显然的不买王的这个账啊，在这里他们还是对神忠心，他们这个信心呢是至死不渝的一个信心，所以不管王啊怎么样的声称没有任何神可以来拯救你们啊，你们还是乖乖听我的话，他们还是不为所动。那么接下来他们怎么回答王呢？我们来看三章十六节的经文。在这里三章十六节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这个金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我都忘了要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他们的信心的宣告、啊、那么在这之前呢，王跟他们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那么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不必回答，我不必回答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跟王来争辩这件事情啊，因为信心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争辩出来的哦，我们不需要跟王多做解释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解释啊就可以好像解决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他们向王表示呢，神是有能力来拯救他们的，如果神要这么做的话，那么神一定可以拯救他们。但是即便神没有马上来拯救他们呢，那么他们也不会向王来妥协，他们也不会敬拜王的这个金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啊。他们这个信心并不是说因为神会照他们的话来成就这个事情，会来救他们，所以他们才相信。在这里的他们的信心是，即便神没有马上来救他们，他们也相信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即使他们还不知道神会不会救他们，这是生死未卜啊，他没有说神一定会来救他们啊，所以他才会说急祸不然。神会不会来救他们，他们也没有 100% 的把握在这里。但是呢，即使这样子，他们还是愿意来信靠神。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来信神呢，都是想如果神照我的意思啊来成就事情，照我所求的来做，我生病了，然后我求神医治了，我有困难，我求神解决了，这样我才要来信这位神。如果我们祷告之后，诶，怎么都没有反应，生病还是生病，困难还是存在，很多的时候人的信心在这种情况就动摇了，就好像信不下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真实的信心是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那么仍然能够来相信啊。我们的相信不是凭眼见，我们的相信是因为信以至于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要相信神。哦，我们的信不是凭感觉，我们的信不是看环境，我们的信也不是看结果的一个信。我们的信是因为神，他是神，他是值得敬拜，他是值得尊崇，他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是因为他是那样的一位神，我们来相信他。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最终是会成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管现在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展下去，神有没有救他们，他们都还要信神啊。这就是他们真实的一个信心。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殉道者的一个精神啊。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实在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那么有些人有得到神的拯救啊，即他们遇到那种处境里面，他们还是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得到神的拯救。但是呢，还是有些人在那种处境里面没有得到神的拯救啊，没有得到神立刻的拯救啊，为主殉道的也有。所以今天啊，当我们在面对这个权威跟信仰的冲突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做一个抉择啊？那么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大挑战啊，我们是否能够有这个急祸不然的信心。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求神啊，可不可以啊为我们成就这个成就那个。但是呢， 许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让神自己来做主，让神来决定他要不要成就这件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急或不然的一个信心在那里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那么当他们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的结果呢，我们继续来看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啊。三章十九节讲到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啊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啊。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做了信心的宣告之后呢，那么就被送到这个烈火的窑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王他特别吩咐要把火的热度呢加到平常的七倍。那当然不是 exactly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可以怎么样测七倍啊？我想是没有这个温度计啊。我们今天可以测七倍，但是当时可能没有这个温度计可以测七倍。在这里七倍应该只是说就是让这个火更加的猛烈，非常的猛的一个火啊！连那些抬他们要把他们丢到那个火窑里面去的人竟然都被那个火焰给烧死了，可见那个火势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这么大的火他们被丢进去呢，那么在人看来呢当然是必死无疑，连丢他们的人都死了，那么他们还可以活吗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奇迹却发生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四节经文，他说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捆起来能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啊，并没有火燎的气味。那么在这里他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景象啊，他们看见扔进去火窑的这三个人变成四个人，这个如果去比赛魔术可能会得到魔术比赛的冠军，三个人变四个人啊。其实三个人进去应该烧得不成人形的啊。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人不但没有被烧成灰，反而变成啊四个人，多了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在这里说还不是普通的人，在这里说是好像神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啊，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里面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个好面貌好像神子的这个人，那么到底是谁呢？啊，在这里啊，有些人说是啊，耶稣啊，道成肉身之前啊，来之前的这个样子啊。那在这里并没有明讲哈，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另外也有人说是天使，就是神差派来拯救他们的使者啊。那么我们不管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的哈，就是啊，在苦难当中呢，我们看见啊，除了神会 会来啊保守之外呢，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啊有神的同在，好，一个神自己跟我们人同在，或者是他会差遣他的使者来跟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啊在一个苦难里面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同在啊，以至于我们可以走过那样的一个苦难。那么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啊，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捆绑。我们看得见之前他们是受到捆绑的啊，他们好像被这个王所捆绑，不让他们去敬拜他们自己的神啊，要一定要来敬拜啊王的神才可以。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这个束缚被神给挪去，当他们愿意来信靠神的时候，他们这个捆绑被神给挪去了。所以反而我们看见他们不受到这个世界的捆绑，他们反而在苦难里面，当他们来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反而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反而可以非常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有时候当我们人经过苦难的时候呢，即使是让我们脱离捆绑的一个机会，神借着苦难，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他的时候，反而脱去了啊这些来捆绑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可以在火窑里面啊，本来好像是一个苦难的地方，但是却成为他们可以自由行走的一个地方。哦，这是神奇妙的拯救，这是我们人啊没办法理解的事情，但是神啊却可以借着这样的事情啊来改变一个人的啊情况，真的是啊很难想象哈。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尼布甲尼撒他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惊奇啊，我们看到我们也会非常惊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三个人变四个人，而且还没有被捆绑哈。那么不只是王来看，这些高级的官员他们也都来看，神保守他们，让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啊，身体没有损伤，不但身体没有损伤，而且连头发没有被烧焦啊，不但头发没有被烧焦，而且连衣服都没有啊变了颜色，不但没有变了颜色，而且呢身上连火烧的气味都没有。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啊！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从火场里面被救出来，如果他不受伤，那么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哦。那么通常很多人头发都会被烧的，因为头发很容易烧，那头发没有烧焦，那这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啊！有些人衣服会被烧啊，但是衣服他连变色都没有。甚至连那个火烧过的味道都没有，这个很难想象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从火场里面出来经过经验，但是我们有烤肉的经验嘛？你在烤肉，站在烤肉架旁边，你只要站一下子，那个烤肉的味道都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我们去 camping 那个萤火，对不对？生萤火在旁边烤，如果你太靠近真的会烧到啊。就算你不靠近，在旁边烤一下萤火，那么身上也都会有那个火烧的那种味道。但是在这里竟然没有，真是稀奇哦。神的保守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一个保守啊，让他们豪华无伤啊，这么神奇，也难怪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叫他们出来的时候，他说他们什么？他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之前说啊，没有任何神可以救你们，现在他说是至高神的仆人。他改的那个口气了，改的那个口气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神的拯救非常的奇妙，只有至高神的拯救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拯救啊。那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他们来信靠神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啊见证了他们的信心是经得起这火一般的考验的， 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再一次的经历到神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对他们而言也是很好的一个经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我们来看28-30节，也告诉我们说，尼布甲尼撒说这个撒德拉米撒啊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他开始来称颂这个神啊，他差遣使者啊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啊，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啊，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信心产生了一些特别的果效出来啊。这个果效呢，就是第一，改变了这个王的态度啊。王之前是那种高傲自大，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神可以跟他的神相比，但是在这里呢，他来称颂他们的神啊，是至高的神，是配得称颂的神啊。这个王的态度转变了啊，因为他们这个信心所做的见证。那么另外一个也改变了王的命令，王本来是啊，只他们啊，他们是不能去啊违背他的命令，不来敬拜王所要敬拜的神。现在呢啊，他们不但不需要这样去做，不但不需要去敬拜啊王所立的这个金像，而且呢他们所敬拜的神还得到尊重，他们这个信仰还被尊重，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他们的神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反而得到自由啊，很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他们的神。那么第三个改变是他们的地位啊，王又把他们提升了啊，又把他们提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信心的果效不但呢能够来见证神啊，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也让他们自己呢经历到神的大能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像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其实是啊让许多在苦难里面的人啊得到鼓励跟安慰的，特别是当时他们被掳在异乡的啊外邦的国家里面啊，他们会怀疑神到底还掌不掌权，神到底能不能拯救他们。但是呢，从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经验里面呢，就让他们看见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拯救他们。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他们被掳70年之后呢，那么就发生了啊。神让他们被掳，也让他们可以从被掳之地能够再回到啊他们自己的地方啊，在那里可以敬拜神，可以不受到外邦的这些的辖制啊。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啊这些信徒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苦难可能是有一段时期的，但是当我们在苦难里面愿意来信靠神的时候啊，神总是能够带领我们走过这个苦难啊，神总是最后能够来拯救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是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来施行这个拯救的。不过在这里啊，我们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有时候这个苦难不是马上得到解决的啊，神的拯救有时候不是立即的啊，这个拯救有时候是将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特别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像斯提凡啊，他也是有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人啊，但是啊，神也容许啊他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啊，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在当时 啊，好像拯救他，其实神是把他接到他自己的手里面，神是接他，哦，所以他的灵魂是被神所收纳的，哦，所以神啊，另外的一种拯救，我们看见啊，从早期教会以至于到今天的教会，那么啊，许许多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神掌权呢，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啊，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神，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掌权的这件事情啊。时间已经超过，所以这个暖气也在提醒我要结束。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让我们早上能够再一次来读你的话语，借着但以理书第三章的经文呢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主，你是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掌权的主啊，让我们真的啊能够啊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这样的急祸不然的信心，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都能够来信靠你，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成为我们自己以及别人的帮助啊，让这个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啊，在这个啊面对困难苦难的时候能够来依靠主，以至于我们能够走过我们人生的这一切的低谷啊，也能够见证神你的荣耀，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啊，灵命的成长，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